我们不能散说，不能散罢甘休。什么瑞吧，临死瑞，对儿女父母亲子儿女放不下，也不能散罢甘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气要断了。孩子，你过来，我再告诉你，告诉我还没完呢。断气儿，这死了以后，无阴魂不散，还不走。那49现在这上急得要命，孩子怎么的？莫谁谁也不知道，喊是谁也听不见，干着急。幸亏有几个烂和尚什么臭尼姑来了，还说啊，木木言呐，你不要放下，还稍稍借点力量，不然更惨。所以说不能善死，不能善罢甘休啊，活着也不能上，你怎么的？你有什么了不起？怎么的？就是另外呢，你就是不敢动人家，不想动，我得坐不住，得有点修养。你心里头也是在那计较，在那恨怨呢，不能善罢甘休，不能善死。您活着不能善死，不能善罢甘休，走的时候走的不干净，会很痛苦，有牵挂。我不能善死，到佛菩萨境界一了百了，生都无所谓，生死根本如游戏一样，话剧演电视剧啊，比演电视剧太投入了，人家根本不投入啊，不投入啊，所以他可以善死，我们善死不了。这是一种解释，刚才那个解释是正解，这个是一般辅助解。另外世间解，世间解的话不用问，大家都懂。世间解就是具足世间和出世间，世间法佛和出世间法，这种智慧没有不通达的，所以他才能够知苦断集，知道这个世界一切是苦恼的。哪里来的积累生生世世生口一三业造的后遗症啊，残余的力量啊，消失不了，变成业，业力看不见啊。有的人讲了，万般将不去，临走的时候唯有业随身啊，没有办法，没完没了啊。所以怎么办呢？到佛菩萨这个界，到观音菩萨，到尤其到佛这个地步，世俗世间的智慧他都有了，痛大无奈，一切疗愈之长，所以他在研究这苦从哪里来的，生是从哪里来的，从极来的，极从哪里来的，从造作来的，知苦断极啊，所以他要把这个极断了，业报也就断了，业报没有了，苦乐都无所谓了，苦乐也都没有了，乐也是苦啊。世间解无上士，无上士的话呢，佛的智慧和普德超过任何的九界众生，九界众六道轮回以外，六道众生以外还加圣文圆觉和菩萨，他最高无上，没有再比他高的，好像考进士第一名进士叫状元，谁也没有他在他上边，第二名榜眼还不行，上边还个状元，第三名更不行了，这个会员了，会员上边榜眼，榜眼完了状元，状元是第一个进士，好像是拿这个比方，无上士佛的智慧和德行超越一切九界众生，最胜无上，无有过上。乔玉丈夫，乔玉怎么的？那个野马，蒙古马买来了，买来那个马不能够叫你骑呀，了解便宜的，哎呀不得了啊！你没看那个西洋片，那个马卖马的一群呐，叫你来选。选马你还得调教那个马，搞那个绳子绑上他呀，连打带骑，骑了他把你甩去甩去再骑，哎呀那简直很难，调育众生很难，那马还好对付，饿他几天他就老实了，或者挠挠脖子，那个马呀要跟什么你给他摸摸脖子他就好了，这个众生很难调，六道众生很不好调，连弟子佛阿罗汉都难，你叫他回小向大，你再到生死这个大流里头来，度众生啊，上修佛道，你不能停留这就完事儿啊，他不敢来啊。所以说维摩诘经就是这个意思，释迦牟尼佛叫他们回小向大办不到，不得已，他也是佛再来嘛，假具是真佛呀，所以维摩诘就是就来那么一个维摩诘经，那就是帮着佛叫这些人再升级再升学，高中毕业完了不行，还得升大学，这就是调育什么？调育众生，众生难调难处，不听话，我们这里听话了，叫他吃当斋勉勉强强，吃了也不久，吃了也不真，现在这里让他叫他拜佛也不拜，他有目的，为了求升官，为了求发财，不是为了一切众生，不是为了上求佛道， 不是为了开智慧，为了什么？为眼前这一点小小的事儿，为他儿子升学考大学，为他自己赶快发财，为他哪个病好了，这都有贪图有条件的嘛，这个不纯洁呀，什么也不为，为一切众生，为感谢佛的恩德，报他的，为了佛菩萨要加给我，叫身心开朗，智慧增长，为佛教贡献，做马做牛，赴汤蹈火，万事不辞，哪有为这个报的？念点佛，晚上一回想，佛菩萨今天念了《金刚经》念一遍，《大悲咒》49遍。第一，我求我怎怎么地；第二，我怎么地；第三，我丈夫怎么地；第四，我太太怎么地；第五，我孩子怎么地。最后人众生他不提，这提的话，那也和哎呀，那师父讲了，那佛经佛经讲为众生回向功德很大，不一定吧？我好好有这这个钱再给他用了，我念这么点钟给他一回向，我没有了，我不敢，叩个头就跑了。有的时候勉强好吧，那佛菩萨我也给众生回向了。啊，不过我弟子还要保留我，不能总给他。你看，吓一跳，我还要留1/10了。你看那些都是办法的。另外的话，无上士刚才讲了，调御丈夫，调御就是驾驭教化众生，能够教化众生，折服一切众生，让他能够入道，能够好好欢欢喜喜到佛教里来做佛教徒，这是一种调御丈夫，这是个大丈夫。还能调御一切无明烦恼的魔障，自己要先调御自己，自己烦恼很多，无明业障，贪嗔痴啊，占小便宜，嫉妒障碍，好生气，贪呐爱呀，一切干什么，这个东西难调伏。贪财的人，他白天晚上干什么，睡觉也是财，什么都是先占，晚上把门一关，夫妇两个把账本一门在那紧算，怎么讲怎么讲，爱的男女的爱不用问，那简直一言难尽，书也读不了好了，班也不得爱上了，晚上也睡不着，第二天到班上一门打瞌睡，所以要听调育别人先调育自己啊，己位能力，利人者必先利己，自己还站不起来，自己没像样的，叫像别人像样的很难。人家古来大典的话不用开口，为眼睛一坐，别人的智慧一带来，你到你一跪一抬头一看，老和尚把眼睛一睁，哦，你就肃然起敬，你就身心清凉，不用他讲话。另外的话呢，就是天音师，天音师啊，不但做阴间的师傅，我们做谁的师傅，我就做有权的师傅，我给你们做师傅，你们心里怎么想对的？臭美容师傅，我闲着没有事，晚上散散心来了，给你凑上热闹，不好意思不来，那也没拿我当师傅，就说拿我当师傅，我教化几个人，那个普天之下他都可以逐一为师表，好像那孔子似的啊，道观古今啊，这个德备天地，那还出世间的他还盖不了啊，盖到天地以内啊，那弟子佛阿拉汉菩萨那超越三界了，超越这个84000万岛了，三界欲界世俗世界，那释迦牟尼佛你怎么赞美他？没办法，虚空可量，你一抖一抖量那个虚空，绑上一块绳，你能绑上吗？虚空怎么绑啊？风可量，那个风啊，风可细啊，虚空你搞一抖一抖量，有多大的虚空？你去怎么量？风可细，你把绑什么也行，你不能绑风，搞绳你再绑，绑不上。就算你能够把虚空都量出来有多少，风你能绑上，无能说尽佛功德，佛的功德你没有办法，你再会夸奖没有办法。空闲的无限计，一这个计四句，无限计四五两万，有个外道后来信佛了，赞美佛做诗歌，一做20000句，这个多厉害啊！我做了130句，还好像在佛教里，从中国和尚里我还没看见，除了大藏经20000句以外，我们好像我在还没看见谁写130句，还在中山堂，还在那个朗诵的堂堂。所以说想要赞美佛的功德，你叫你夸他，说句难听话拍马屁你都拍不上， 你没有那口才，没有那智慧，你会拍吗？你还不会拍呢。哎，所以说这个佛的这个伟大没有办法，可以做天人的事，阴间天上可以做师表，做模范啊。最后一个佛，佛是刚才已经讲了，佛叫浮屠啊，救人一命，圣教圣召集契机浮屠，浮屠是塔呀，可是那不是塔，就是给佛造砌成的塔。浮屠，浮屠就是佛陀那个印，浮屠，浮屠就是佛陀。我们把浮屠啊当了塔来讲的，实际那种浮屠佛陀也，中国话叫自觉觉塔觉恒圆满。刚才已经讲过了，自觉觉塔，凡夫不能自觉，迷迷糊糊的，永远都千劫万生的这么迷糊。然后呢，圣为圆觉呢，自觉而不能觉塔。我们不但不能自觉，不但不能觉塔，又不能自觉。圣为圆觉能自觉而不能觉塔，不能教化众生，不肯教，也不敢，也没有那本事。菩萨呢，自觉觉塔，自觉觉塔都做到了，可是呢，没能达到整个的最高的境界，没毕业，等于是。自有佛，不但自觉而能觉他，而能够觉行觉恒圆满。我们呢，本来是觉，都觉悟，众生本来是佛嘛。华严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那日出发，眼睛一睁，太阳还没出来，天还没亮，大概现在说话四点上下钟，一看一个大明星，是不是天狼星咱就不知道了。夜中明星，赫然大悟。为什么看见一个星星他赫然大悟呢？说法很多，你说一道我说一道都不会错，可是到底哪个对搞不清。赫然大悟以后，哎呀，奇哉奇怪，很奇怪哦，很奇怪哦，你看世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都跟佛的形相貌福德智慧一样，就是因为他妄想执着，自己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所以说我们本来是觉悟，跟佛一样的材料，他一块阿毛头，我一块阿毛头，他做了佛像给人家拜，我们做了个狗，小孩子愣来愣去跟你玩，做了狗屎，人家还搞脚踩。所以啊，本觉，我们本来觉，现在变成什么？变成不觉了，变成众生了，无明掌握住我们，变成不觉。不觉怎么办呢？等知道佛法以后就要修行，修来修去慢慢慢就开始觉悟了，叫实觉，原始的是始终的实，最后人相思觉，这个叫那个叫分正觉，最后人究竟觉，究竟觉那就是佛。这个都讲完了，大家看一看，这十个条件你都具足了，你就叫世尊了。往上边看了叫世尊，世间的一切众生，出世间的一直到佛，十法界都要，那九法界都要尊重你，因为你有这十个条件，这十个美德啊，所以你才有这十个名号称号，你才嫁接以后你才配叫做世尊。这个已经讲完了。观音菩萨以后这个那个世尊啊，无尽一菩萨即成坐骑，偏在右脚合掌向佛而作誓言，世尊一喊，喊完了。下边再注意，观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以何因缘？因缘也有两种说法，大家看黑板，什么叫因缘呢？那个要真正在佛法里讲，那不是，就是因缘，有因，有因果的因，把这个种子花种种在土里头了，得有缘呢，得浇水，得上肥料，得有阳光，得出草，这才叫缘。可是这个因缘好多种因缘，这个普门品以何因缘的因缘，造这种因缘，因缘里的一个叫净智因缘，智慧就是察觉环境啊，就这两个条件来讲因缘。观世音菩萨和众生的感应道交，一感一应，要站在众生这一方面来讲，什么叫因缘？善恶两级因缘，有善有恶，你能不能够得观音菩萨的救，你看你是个善是个恶， 你罪大恶极了，你就很难了。你要是个善人，不用问，这就是好的人。灵智慈悲为缘，你很聪明，很有智慧，很善良，这就是帮助你，能够帮助你，促成你。促成你能够遇见观音菩萨，能够得救，能够得到观音菩萨的照顾、慈悲、爱念。所以这两个条件，换句话说，最好少作恶，多作善。第二个，你要修观音法门的要注意，一定要有大悲心，要有个慈悲心，要有个利他心，把自己摆到第二，把别人摆到第一。要把别人摆到第一，你得先有个大慈悲心。有慈悲心，自然而言把别人比我们看得重。有一碗饭，两个人，你吃我饿死，我吃你饿死，宁肯给别人吃了，叫别人别吃，叫他走路，我们在这饿死。没有这种本事，没有这种抱负，很不适应观音法门。所以说这两个条件要看。第二个，要站在观音菩萨立场，圣贤者观自慈悲为因，这个不是跟别人不同，他有观，有智慧，有慈悲。他观就是好像现在关怀生命，他处处为人家着想，以利他为优先，众生度尽方成正觉，第一唯恐誓不成佛，所以他才要管。不然的话，哎呀，不管我的事，我管他干什么啊？把耳朵堵起来堵起来，还得有智慧，还得有慈悲为因。可是虽然他有这个本事，又是慈悲，又注意，又关怀我们，可是你不去干呢？你做了基督徒，做了天主徒，做别的教，甚至于毁谤佛教。你虽然是佛教徒，你怀疑，怀疑你不肯信，可是不是强迫你信，有道理可以。众生积感为缘，你没有这个积感了，没有感应的这个什么了，这种心灵了和机会了、空间了，你没有去感应不行。众生感应才有因缘，有得救的因缘。观音菩萨要没有这个心，没想度你，你再喊我张三李四吊水，你再喊我不管我说。我的仇人怀着我干嘛？没听见，我不管，那我也没有办法。观音菩萨本身就是这个，看看孩子，看看我们，我们也不念他，也不甩他，那怎么行？这个因缘，这两种因缘适合普门品的用。观音菩萨以何缘名观世音？观世音菩萨到底为了什么？他叫观音菩萨这个名号，这个名号很有意义啊。这个名号有什么意思都讲过了，讲了三天了啊，很有意义，很有来头。可是为了什么他会要叫别的菩萨没叫声，这就是这个本文。这一段文章这叫总答，下边问了很多的问题啊，释迦牟尼佛答复很多问题。长行，什么叫长行大家知道了，寄送，也叫这个寄送，这个道理啊跟长行的内容差不多，所以不叫寄送，叫寄送里边的一部分，叫长叫重送，善众菩提重复那个道理，用诗歌来给他答复，叫送重复，所以叫重送。假使这个诗歌题材跟前面不一样，跟那散文不一样，那叫孤起送，那你答复很多。可是这个一开头的没说有火灾啊，我怎么救？有水灾怎么救？有病痛怎么救？没有一样样的讲，这叫总答。总答以后，那就一样的分开了，分条析理的了。火灾、水灾啊，落差灾就是风灾，劫难的灾，等等的苦难，一样一样的答复，这个叫总答。这个总答呀，就是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要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成名，观世音菩萨即思观其人生，皆得解脱。这里有三个要害，三个要件条件，三个致命的这个道理。换句话说，是整个普门品里的三个重要的条件。第一个，闻是观世音菩萨那个闻字；第二个，一心成名。四个字也好，一言成名；两个字好，成名。最后一句，皆得解脱，或者就是解脱两个字，一个是闻，一个是成名，一个是解脱。普门品这么一大段呢， 自有三谈三个问题，谈什么呢？文就是听说知道了，知道有一个，你像隔壁欧巴山，你说观音菩萨他还知道，你说大势至菩萨他不知道，东方有个阿修佛他也不知道，啊，药师佛他也不知道，就知道有阿弥陀佛。文思观世音菩萨听说这个名字，换句话说，知道这个佛菩萨，佛教里有个观音菩萨，文很要紧。文呢，你能知道这个名字，还能修这观音法门，得有好几个条件。有什么条件呢？第一个，他要有善根，有因缘。啊，前面讲了，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没关系，他有因缘，在我们凡夫众生的立场讲了，善恶两个因缘，你恶业重了，没有办法。善业过去无量生无量劫来，这个我们有一个善根，有一些善事善业，所以今生才遇见佛法，佛法还没灭，所以才知道有观音菩萨。所以啊，这叫善恶的因缘，我们有善缘。第二个呢，有灵智慈悲为缘，善恶两个机会的机呀、为因。善恶慈悲为缘，这个灵智我们还得有智慧，得有善根，得有啊灵魂的灵，智慧就是很灵敏很智慧。哎，他不管别人毁誉夸奖毁谤也好，他自己要看。第一个，佛教本身并没有让我们佛教出丑闻。第二个，不是每个佛教徒都出丑闻。第三个，佛教还能在社会上流传，证明佛教还是善根大。这个老实讲，还没有到孝事啊，好像社会人呢、没找到倒霉的人。第四一点呢，不管什么时候有佛法在世，你对他有好感，你还能够接触上，证明你这个人有福德善根。你再有智慧，你在什么博士高，你对佛教无缘无故就有恶感，你就不能接受，证明你没有福德善根。那种智慧在佛法讲叫四字变通。所以说，第一个要有善根作因，第二得有灵敏的智慧，得有善良的一颗心作缘，你这才能够啊闻观世音菩萨，你才能知道有观音菩萨，你还愿意接触观音菩萨，了解观音菩萨，修持观音菩萨法门。要就观音菩萨立场讲呢，得有什么因缘呢？他有观自慈悲为缘，他大慈大悲悯众生，那个佛菩萨太多了，而唯有观音菩萨，他为什么叫观世音？这个都讲过了，他成天在那听，在那看，换句话说，关怀生命，关怀众生，关爱众生，关切我们，时时刻刻的留心注意一切众生的苦难，他拿这个为缘，他没有这一番的心愿，啊，他是有个大势宏愿，他是有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呀，他有这种觉大愿，众生不能尽，他愿意不能了，行为这种作为也不能够结束，他以这个为因，他没有这种愿，他也我们也没办法问。他一走了之，他不管我们有什么办法。有很多佛菩萨涅槃以后也就算了啊。第二呢，他众生积感为缘，你得感他，他才应。他是个种，他能想，你不教他没有办法，他也想不了。哎，所以这个呢，因缘两个字啊，根据众生的立场来讲，根据观音菩萨立场来讲，得有这种因缘才能够闻。得闻得知道有观音菩萨，你光知道不行，知道而后你还能够去称名，你能喊他，能成天跟他交谈，一心称名，因为他是个种，是个庆，你不叫他不响，一心称名就是打那个种，打那个庆，他才能够出声音，同时声音发自于内心，那叫声波，音声有波浪，好比你跳一下跳，不是那边马上听见，得透过这个空气的传播，空气有阻碍，可是能够听见，可是听的在这里都听就快，马上一打就听见了，你要离得远听的就慢，更远了根本就没有声音了， 在空气里头把它消失了。你要用心里头让你的嘴巴子喊出声音，能够加强声波心波的这个力量。现在就讲磁场了，就感这个力量加强，声音打得大，音质性的更清楚。所以啊，这个观音菩萨的感应的硬呢，你这感的重，它硬的就快。所以还要念，所以说它叫一心成名，它不叫一心观想，它叫一心成名。这个法门专门要用耳朵来修的。那个人经讲耳根圆通，观音菩萨也讲了，自己就讲了。我当初是25个大寺都上来这去报告，向佛报告给楞严会上大众听。我是怎么修成功的，我为了犯什么毛病，我要修什么法门我才成功，我有什么毛病，特别的毛病比较严重，我修这种法门才把他这个病才治好，我才得到。轮到观音菩萨了，观音菩萨说我是耳根圆通听听。完了以后文殊菩萨又站起来了，不但观音菩萨用耳根圆通修行的，我也是啊，无以我以文种于我也是用耳朵修成功的。尤其那个楞严经讲，南阎浮提地球，南阎浮提众生耳根最利，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工具，耳朵最厉害。为什么厉害？等一等这个能够把它讲到，所以哪个东西厉害就用哪个东西啊。好像来个鼻音，来个强盗，你拿个木头棒子不如拿一个刀，拿刀就不如枪，还不在远距离就能把它打了，你等距离要太近了你还不能打倒，说不定先把你打倒了。所以哪个武器好你要用哪一个，眼耳鼻舌身意哪个东西好用，对我们来讲我们应该用哪个东西来修。所以这个耳根圆通一定要念出声音，用耳朵然后击中刺激打击观音菩萨大慈大悲那个心灵那个心愿那个愿力。所以第一个是闻，这个普门品这一段文章《妙法莲华莲花经观世菩萨》，它的要点在闻这儿。第二啊，在称名，不但要称名，而且还要一心称名。最后是效果结果，一心称名是感呐、啊，感才硬啊。我要骂张三，张三就感了啊，我就感他了，感动的感。他马上就生气了，他就回骂我或者打我，那叫硬。我要夸奖他，帮他夸，哎，他就很受感动，他高兴，他就笑，对我有好感。你称名，他才感应，感应能干什么？能就这个成就你，成就你呢？摄于大祸，活不能少。要为大师所表称心，名号既得浅处，言不舍。啊，关于什么罗刹，怎么怎么的，很多的苦难。你都能够解除解决了，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那就得解脱了，得解脱了，得解脱了。可是最大的解脱解脱不是这些事儿，最大的解脱解脱是把你的烦恼解决了，没有烦恼断除了，生死解决了，不生不死了，你就烦恼也没有了。所以这个要点这段这一段文章就给显出来了，解出来了。佛告无尽菩萨，善男子，要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持孤岛闻是观世音菩萨，是就是这个什么，这个观音菩萨，至少有这位观音菩萨。实际闻呢也是喊啊，也是用心来怀念他，念念不忘，总摆在心上。好像那个不应该这么比方，好像这个谈恋爱特别爱这个女人或者爱这个男人，吃饭睡觉去便所洗脸走路办公都拿着笔都打转门都打错了，时时刻刻一念念不忘，那个才叫真正的圣闻呐、啊，那才叫真正没说话的圣灵啊。这个经验有的会有啊。另外像蔡慧他妈妈死了，他是蔡慧啊，常常念想起来，他房间的桌子上有一个啥照片，放大的。在那摆着，旁边有个小观音，一念的时候把手机拿下来，不念盖下来，他念念不忘观音菩萨，念念不忘他妈妈。用什么？他多灾多难，小儿麻痹，他妈妈很慈悲，对每个儿女啊都像身上一块肉似的。他成天都背他上楼梯干什么？他就背着蔡雅慧， 讲他妈妈，谈他妈妈就一心成名。他一到哪里，他总做他妈，每天做功课要给他妈妈回家，在房间做，晚上我们在上边看书干什么，他就在这里头。每天呢，把那车开过来，把那藤椅子拉过来。不过要是念观音菩萨成名啊，比蔡雅慧对他妈妈还要加强多少遍才可以。你这么一做，最后就有效果，就得解脱了。所以要注意，文观音不是文字，下边还要讲的，最重要。第二，成名最重要。第三，解脱是效果。另外呢，这一段文呢，刚才讲了，佛告无尽菩萨，善男子，要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除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成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还有一个问题，这一段文章，那三个要点。另外，这个文章是刚才讲了，世尊的总答，很多的解除苦难一心成名得的感应，这个是个总答，没说哪一种感应，但是说，不论你受什么苦恼，受诸苦恼，什么样的苦恼那都好。不管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一个众生两个众生无量无数的众生是无量无数的苦恼，他都能给你解决中达。第二一点呢，为什么这叫观世音菩萨，也就从这段文章就表现出来了，因为他有这段文章的含义，所以他的名字才能得到这个名字观世音菩萨。不是我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每个佛每个菩萨成功以后得到以后，他那名字不是自己随便叫的，他有什么德行就有什么名字。你比如我们号沙僧，应该我姓李叫李沙僧，那号祖贤姓王叫王祖贤，你根据你所作所为啊。释迦牟尼佛叫能人寂寞，能人寂寞释迦牟尼，为什么能人？他能大慈大悲，他过去没成佛就发愿，哪个世界众生最不好度我就要到哪去，哪个世界最苦我到哪去，谁让你发的愿呢？这个地球的众生寿命短，80岁100岁了不起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他就到这来，他就到这来跟着勉强活了80岁，表演谁叫你发的愿呢？你寿短活该，对不对？第二点，这个地方人最不听话，刚愎自用，谁叫你发愿哪个地方不好度我到哪去，你到这来了，对不对？你苦不苦？说法49年，别的众生像极乐世界几句话叫你不叫我，那他就规规矩矩的，这是放牛班玩惹学生落在他手里去，因为他当初发的愿呢，你谁也不要埋，他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啊，他这才显出他的伟大。这观世音不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有无量无数的众生受无量无数的苦恼，我也要救你，我要关怀你，关爱你，注意你，所以他叫观世音。世音两个字就是生死轮回的世间，有始有终的世间，各星球都是这样。这个世间寿命短，苦难多，众生心里很恶，很不善良。观世音菩萨这种世间、这种世界、这种众生，他还要关怀，他还要把眼睛看，他不用像我们睁开眼睛看，他往哪一坐的话，他就知道了。这是报身、应身。他法身无形无相的身比虚空还大，你走到哪里走好像孙悟空一个跟头就108000里，你再跳没逃了出如来佛掌心以外，这个世界无边无际，你在什么地方也是在观世音菩萨的心中掌握之中。他还用靠眼睛怕你，站着马上就掉海去，赶快飞去，来不及了，掉下去了。他不用去啊，他哪里都在，好像你愿意听唱歌，唱流行歌曲，你到处拿收音机走到哪里他就响了。哎，所以说像收音机无线电台广播电台发出的音波到处都是，只要你有机器，你有诚心，你一心成名，你开那个机器把那个音长波短波对好了多少度，你就可以把它收到，不用他来你也不要去，到处都是他的法身。这是这个观世音的名字。观呢就是看，看就是听，实际呢他也不用眼睛看也不用耳朵听，我们心里一动一喊，哎呀我的妈呀，手好痛啊，肚子好痛啊，马上他就知道了。所以说古来那个有一念，哎呀一看危机的时候，哎呀那么观世音菩萨来不及了，就念四个字吧，观音菩萨，一念观一定得救了，还用世音啊菩萨还没念出来，快得很，心动你的心，整个的你的佛性，你的真心 很小，闭上眼睛看不见，因为我这心在里边了。你的心怎么会那么学呢，那么小呢？你心要在里边，你肚子里头有一个蛔虫你也看见了，肠子肚子都看，你看不见。所以说不在里边，你在外边也不对呀、啊，各位弟兄，你在外边你回头看看你的脸长不长，不用照镜子也不在外边。所以说这个心呢、啊，现在很小，闭上眼睛看不见，堵着耳朵听不见，实际不是在你肚子里头，也不是在你脑子里头，你成天在你的心里头。你的心有多大，无边无际，比虚空还大。你成天这么活动，你在你的心里头活动。观世音不是法身，也是他的妙明真心呢、啊，也说像无边无际，像比虚空还大。你的心就在观世音菩萨的法身里边，观世音菩萨法身也在你的心里头。你要知道这个，你就知道你的心里有多大。所以你心里一动，你动就是他动，他动就是你动。所以说呀、啊，特别快。所以那叫观世音菩萨，那叫观，怎么叫观？你心一动，他就知道了。你一感他就应，这个就是叫观，不是靠眼睛看，也不是靠耳朵听啊，不用去不用来啊，你时时刻刻在他那个观世音菩萨的观中，那念观实际就在他的心中。世音就代表我们世界的音声，也代表世界的苦难。那拿到杀人，我没有声音去拿，就拿脚去杀人，去偷东西，偷偷摸摸的，没有人，没有声音了，他没有办法听了。你有形象也可以啊，你有一个行动他也知道，你有个声音，哎呀好苦啊，他也知道。实际你也不用说哎呀好苦，你也不用去动作，你心一动了他就知道了。所以那才叫观。观什么？我们所作所为就是世音，世间的一切众生的声音，一切众生的活动，一切众生的形象，一切众生的行为，一切众生的作为都叫世音。你别挂一张个声音讲啊，那就错了。所以啊，这一段文里头就有闻，闻了观世音菩萨，我们又受苦难，又需要他救，怎么办？就得称名，称名完了就得到解脱，解脱了就解决了。现在呢，大家都知道这三个要点啊，三个要义啊，众义千秋的义，一二三四的三，三个要义。另外呢，刚才也讲了，这一段文章是释迦牟尼佛对大家总答，另外又一次观世音菩萨名称的由来，就是刚才讲的，就由于他这个观，观世音，听世音，看世音，实际是观怀世音，观怀世相，世界的事，观怀大家的行动作为，苦难快乐，喜怒哀乐，他都很注意到我们了，他不用举心动念，我要注意啊。常进凡他太太死了一年，他难不难过？我看看他，还用这么看？那麻烦大了。他难不难过？我心里就知道。哎，这个所以他叫观世音，这个名字由来就从这一段文字里头产生的。另外呢，就是啊，刚才讲了普门品的三个要义，文文是什么呢？根据从哪里来的？根据楞严经上耳根圆通来的，耳朵最好用。这观世音菩萨过去用耳朵修行得到了，所以他的大殿有的时候叫圆通教主。当然这个笼统，这句话并不恰当。你像火头观音，他用火在这想，想来想去从心里头发火，因为这个人啊，众生啊，贪财好色，好男女，性欲很重。性欲从哪儿？生理上来，生体是色受想行识，有肉体。空这个孟子讲了，我有一个大祸患，因为我有身体，我没有身体没有祸患，免得他冷夜又怕起火又怕淹死的，又为他这个面子的问题，又怕他穿衣服怎么的，又叫他读书，又叫他吃饭，问题多了。所以那个时候一想，佛陀经来，我为什么好淫欲好情欲重？因为我有个肉体，生理上什么有邪念。他就心里想了，他就心里发火，就把他自己烧了，连灰都没有了，刮成大火朝天，烧来烧去，外在的事物把自我烧了，把法外在的境界也得消失了，然后他就把板桥都烧光了，烧光了这火一放大，台湾省烧光了，全地球尽虚空变法界都烧光了，他用这个修的。可是最他这叫火头 这个人叫火头拐，那个火头金刚，他用这个法门得了道果了，他也叫圆通啊，啊，他用这个法门修好了，观音菩萨用耳朵这个法门把它修好了。第二个香烟童子用鼻子修的，还有一个什么用水灌，灌他自己死，心里有水，房间有水，进一空变房间都是水。他观音菩萨用耳朵，他用耳朵一听外边一切一切的音声，一切的音声呢，心里头往外跑，外边东西是不是属于我呢？是跟我俩有绝缘不同的，他要心里想。耳朵要没有外边没有声音，耳朵消灭消失呢。所以楞严经上讲，那个释迦牟尼佛叫阿难把钟打一下，你听没听见？阿难说我听见了。什么钟声响？等一等，现在你听没听见了？我没听见。再等一会儿，释迦牟尼佛又叫他打，问他听没？又听见了。现在听没听见？没听见。一共三遍，释迦牟尼佛就问了，那你没听见钟声消失以后你还能不能听见呢？你能不能听见？你没听见，那是你还是能听见。你听见的没有声音，听见那个没听见的。所以这叫什么？闻的声音，色声香味触法，这些境界都是污染我们的味尘啊，肮脏的东西会污染我们佛性。妙明闻尘呐，外边的一切看的也是色尘呐。鼻子是相尘呐，都是能污染我们的这些东西，都是无常。一打有声音，不打没有声音了。可是你能不能听？这可不是无常。有声音它发生作用，我听见；没有声音，它也不能说声音没有了，它也断绝了，是能听的功能也消失了。没有，它还能听那个没有声音。所以说，声音是无常，闻尘是无常，闻性。能闻的功能还是常的，永远不会断绝的。就根据这个道理，然后一看外边的东西无常，没有声音，说往里边内外往里边听，听什么？听自己，听自己这个没有声音这个东西，什么人在这听？为什么他能听？听那个没有声音那个东西，那叫梵文。反过来，不要听张三，听李四，听摩托车，听什么？反闻，闻什么？闻自己，闻自己那个无形无相中，那叫自性。反闻，闻自性，那就很多了。什么陆流王说了等等的，能说爽王了等等，最后是赫然大悟。所以他得到了，所以给他起个名叫他从耳根上，耳根圆通。所以啊，这个就是普门品的一个要领，一个闻字啊。先讲这闻，刚才讲了三个重点：闻，一心成名，皆得解脱。闻从耳根上得的圆通，修的成功。耳根里头呢，这个闻的耳根能闻的闻性有三个分析，有三个条件，三个内涵，三个成分，这叫什么？三种真实。一个耳朵啊，就有这么三种真实性。第一个，什么叫圆真实呢？我们大家看看，眼睛一看一定得往前面看，往旁边看看不清楚，眼睛痛；往后边看看不见，把这个灯一毁灭了，或者一关键也看不见，搁一张纸也看不见。耳朵可就不用了，有灯没有灯都可以看，前边我也可以听，后边也能听，左右相互都听，隔一张纸，隔一个人也能听，隔着窗户门外头有摩托车还是能听，比较它功能比较强，这叫圆真实。不管方位，不管方向，不管有没有明暗，有没有光线，这个它都能办到，别的根办不到。第二个常真实，刚才讲了，敲那个钟，那叫声音；要吹喇叭也是声音，摩托车发动也是声音，这都是尘。都是扰乱我们心性的，所有的声音不行，它不会永恒的持续，它不是常真实，这叫生尘。声音的微尘有生灭，不是永远的在那响啊。完了，闻性无生灭，能听的功能耳朵能听。现在啊，你们敲打，你耳朵很有用，我能得听见。不敲打了，什么声音都半夜一两点钟了， 什么事也没有了，你也不是不能听啊，你听不见的东西了你还听见了，你这过听的功能没消失，你听见那个什么声音也没有，听不见很静静的万籁俱寂那个声音，你闻能不能听的功能永远不会消失，所以它叫什么叫常真实。第三通真实，通真实刚才讲了，各个东西听不见，那个看不见，各个这东西没有光线看不见，有来阵风一吹鼻子闻不见，完了呢这个味道正炒辣椒，炒完了以后把锅一洗，时间久了辣椒味道没有了，可是你鼻子功能永远还存在，但是啊鼻子闻得很近，前后左右又不同，要顺着风还可以，逆着风你还闻不见，可是听的声音呢是耳朵的功能啊，可以跟它不同，可以明暗隔不隔有没有阻碍都可以听，这是叫三真实，耳根有这么三种事，这个文字文字里头包含反文文字性的道理，有三种真实的内涵。另外还有个讲法，什么叫原真实，叫三会，三种智慧，文会四会修会，这三个真实里头含藏了三种道理，这是文会，文观音菩萨文有智慧，东西南北四外八乡八方有没有光线都可以闻，闻会这是闻到观世音菩萨了，知道这个一心称名别觉得解脱这种利益。另外禅宗时你得动思考，通真时你得用功，你不然的话你不能得圆通，所以啊这个圆真时是具足了文会，常智慧是舍了，第一个具足了文会，第二个舍报舍了报偿了掌握了智慧，第三个正，正就是什么，我要考试考上了考及格那就是正了啊，修成功我要修阿罗汉我就正了第四果阿罗汉了，我就正了修门了啊。